我们今天查的是民数记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二节，今天比较长哈，但是内容比较简单。我们看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所以现在已经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了，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所以告诉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就是本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在所定的日期守这节，要按这节的律例典章而守。我们看到的话，这里边呢并没有强调的在像以前怎么解释说逾越节是什么节，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守，你要按照这个律例典章去守，以前已经吩咐过了，在利未记和出埃及当中都告诉咱们怎么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他们就在西乃的旷野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行了。好了，讲到以色列人，因为正月十四嘛，所以呢正好出埃及的第二年的正月，告诉你们要守逾越节了。第六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逾越节的意义哈，是纪念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而且这个逾越节不单单是说纪念他把他带出来，而也包括什么把他赎出来。那第六节呢讲到说，有几个人因死尸而不洁净，不能在那日守逾越节，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所以有一些人呢不洁净，不能守，按照神的规矩说，我们谁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所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这是按照规矩来说是不行的。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责你们是怎样吩咐的。所以这是摩西做事的一贯的态度，有什么问题了他马上去问耶和华神。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看哈，这里边是摩西是给那几个人去问，但是耶和华神让摩西是通告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就是你在你不在那哪儿的话呢，也得守逾越节。然后呢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逾切律例而守。好了，就说因着死尸而不洁净的，或者在远方行路的呢，都要这样如此守逾越节，这是规矩呢，跟其他人守的规矩是一样的。然后呢第十三节说，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迟不守逾越节，说如果有人呢他也没有不洁净，但是呢又没有出门，他不守逾越节的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好了，这是规矩。十四节说，若有人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而行，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于一例，就是如果在寄居的他愿意守也可以的，那么他不守呢没问题，但是以色列人不守呢要剪除，但是如果他守的话呢，就跟以色列人的规矩是一样的。好了，然后十五节，立起帐幕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所以到了正月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要提醒他们要过逾越节，而且让他们要守逾越节，并且告诉他们不是那个具体的细节，而是什么样的人要守不要守。然后讲完了之后呢，第十五节呢就开始讲到了说，立起帐幕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我们讲说帐幕嘛， 圣所和至圣所，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十六节说，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这个帐幕呢是非同一般的，总是有个云形状如火在它的上面，白天晚上都是一样。十七节说，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这是前面所吩咐他们的，云彩走你就走，云彩不走你就停。然后呢，十八节说，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就是或走或不走呢，都是遵着耶和华这个借着这个云彩的指示。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有时云彩在帐幕上几天，他们就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有时从晚上到早晨，有这云彩在帐幕上，早晨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二十三节，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第九章当中哈，我们看它核心在讲什么。一节到第十四节讲的是什么？逾越节。所以那里面我们看到强调什么字儿？守。好了，那么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强调他们在旷野当中，你看这里边哪些字儿是最多的？遵什么呢？
耶和华的吩咐。
遵耶和华的吩咐，反复讲。你看就讲那个云彩，云彩走，云彩不走。好了，明白了。然后我们看第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所以你要拿银子做两个号，都要锤出来，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就是你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得吹号嘛，得让大家知道嘛，那玩意儿你要通知，现在没有微信没有朋友圈的，你现在朋友圈一发大家起行，那时候没有，你得吹号啊，这样的做俩号。吹着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所以这吹号的时候全会众都要聚集在会幕的门口，因为我们都是他们起行的时候那个会幕帐幕都是在前面的。若单吹一支，如果拿一支号吹吹，也不是两个号哈，没有合音的时候呢，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如果吹一支号呢，就是军队的头要聚集到他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营的都要起行。所以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的那个起行，东边有三个支派对吧。然后第六节说，二次吹出的大声的时候，南边安营的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第七节说，但招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这个呢，就是不是起行，而是就是召集众人有事儿，这个就是吹号就行，不要吹出大声。第八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所以亚伦子孙当中是负责吹这号的，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第九节，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就好像吹这号好像叫神似的，哦，我们有危险了，耶和华神就帮助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第十节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过节期的时候或者献祭的时候，你都要要吹号，目的是什么呢？要你在神面前做纪念。第十一节说，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会的帐幕收上去了，也就是过完逾越节，以色列就按帐往前行， 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在巴兰的旷野，他们就在巴兰的旷野怎么样停住。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讲的就是首先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讲的耶和华神，你们要守逾越节。
哎呀，那些因死是不洁净的，是第二个月守，第一个月是会众守，
退十个月
啊，退一个月，
这样他们就洁净了
啊，
也有机会。
对，
总而言之就是讲了守逾越节。
对对。
嗯，好了，然后呢？十五节开始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如何起行，云彩起行他就走，停下他就停，他们都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起行。然后耶和华神又命令他们说，你要做个号，两只号，这两只号呢吹出不同的声音呢，也是如何去走，然后面有敌人攻打了怎么办，怎么吹响。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这张经文呢，要想明白的话呢，就是梅英姐所讲的，这之前神的律例典章已经全部告诉好了，然后就开始进入旷野。这是什么？巴兰的旷野，从西乃的旷野，西乃旷野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搞定了，律例典章都告诉好了，那么要进入到这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了。所以要想明白这张经文它对应的经文在哪里呢？要想明白呢，两处经文，一处经文就是申命记的第八章，我们就能够明白耶和华神现在在讲什么。这张经文好，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把申命记第八章读完。
第一节，
第二节，第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好像你们能够进到应许，
然后后边再往下边看看十二节，往后十二节往后把它读完。恐怕你，恐怕你，你若忘记耶和华，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读完没有？读完了哈。
讲没有？
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耶和华神在那之前把这一切律例、典章都给他，为什么要带领他们进到旷野当中四十年？就是要他们要什么苦练熬练他们，要他们学习什么顺服。而且这不顺服，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就心高气傲，你们吃得饱足，你们就忘记了耶和华，你们就怎么样去拜那些仇敌，你们就依靠自己，你们就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怎么样就灭亡了。所以呢，明白这段经文，这第八章申命记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段经文讲的什么。第一，一节到十四节讲到了逾越节，逾越节不单单讲到的是拯救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人是属于神的，所以他强调守守守，你一定要守着这个节，因为你不守这个节，表明你不属于耶和华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只要你愿意守的，就说爱神的，约翰一书当中说讲，你认识神的，你爱这位神的，都有机会。但是你如果不守，你属于神的你不守，那一定说命中念主。好了，那么讲到的是属于耶和华神的，那么属于耶和华神的后边就讲到了这一切的律例典章。这里边是以律例典章，这里边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云彩。这就是这叫神的带领，神带领你走你就走，让你停你就停。所以这里边后边这第二十三节是核心的，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着耶和华的吩咐，也凭着摩西吩咐的。所以这个整个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你是属于他的，因为以色列属于他的，你顺服他是应该的，但是呢他必带领你。
对，
讲的是这个。好了，那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的是什么呢？神也在会众当中设立权柄，他们也要顺服什么？神在会众当中所设立权柄，就是这里边所说的第八节。当然了，这里边也讲，当然讲到了顺服这个权柄，这个权柄当然是有一个守望的功能，这是肯定的。所以在他们进入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之前，耶和华神就这样的是提醒他们，律例典章已经告诉你了，而且带领你这个，你知道要想顺服那个云彩，他走就走，他停就停，这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个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旷野当中的每一步路都是耶和华神带领的，他们不是我想走哪就走哪。所以这些经文又在哪里来讲出来了呢？就是希伯来书。 我们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干做的呢？以希伯来书当中第三章，刚才我们都查到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太多讲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申命第八章我们已经应该明白了。所以呢，这里边第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现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对那一代人的评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耶和华神并没有不告诉他们，在进入了大耳旷野之前已经告诉你必须要遵守，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每一步路耶和华神必须带领你。但是这些百姓在那里观看这耶和华作为40年，他们怎么样？没学习到顺服，所以怎么样？他们倒闭在旷野。但是我们看到起行的时候，希伯来书当中告诉我们这是结果，以色列人他们但是没学习到顺服，但是呢，耶和华神在之前是告诉他们要借着这些要熬他练他熬练他，让他学习什么？学习顺服，这个顺服的功课。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好，我们看诗篇51篇16节17节，诗篇51篇的16节17节，这里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翻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就是一个悔改的人，就是一个顺服的人，寻求顺服的人，就好像方才那个不洁净的人一样，我是不洁净的，但是我还要守逾越节，耶和华神就给你机会，而不是要做这个表面的功夫去表面的献祭。而一个真正为罪忧伤痛悔的人呢，他献祭的时候他一定是忧伤痛悔的，他不是为他损失了一个羊一个牛，而是他为他所犯的罪。所以呢，这里边我们还看到在撒母耳记，我们就不看了，撒母耳记的15章的17节到23节，还记不记得扫罗和亚玛力人打仗抢了，最后掠夺了很多的好牛好羊，他就把他留下来了。撒母耳说，哎，耶和华神告诉你不可以留吗？扫罗怎么说？他说我看这牛羊挺好，以后我们献给耶和华多好。撒母耳怎么说？听命胜于献祭。说顺服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用了40年的时间来操练，这在旷野当中操练以色列人，就是要操练他们的顺服。所以我们看第9章的时候，那反反复复，云彩起来了你要怎么走，云彩落了怎么落，一日两日二十日三日一年，就讲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他就要告诉你在这里必须顺服。为什么？因为你是属于神的。为什么顺服？因为神就要带领你的每一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不是要带领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而是要带领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步。所以你就看，你实际上你要是看以色列人走路的那个路线是什么路线，就是云彩走的路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些经文，这些很简单的经文，罗马书12章1节2节我们都背起来。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
圣洁的，
是
神
所喜悦的。
你们
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
然后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有那个什么，那个云彩带你走的路是最好的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把身体献上。Paulus弟兄讲，什么叫把身体献上？就是完全的顺服嘛，你把自己完全献上，神怎么样用我，我就怎么样用，然后当作活祭圣洁，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然后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是谁做主？自己做主，顺服空中掌权的。不要这样子的，要查验神的旨意，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要看那个云彩起行没起行，看你云彩有没有停，要顺服这个。然后我们再看加拉太书2章20节和21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了。 基督就是土壤使的。
好，这里我们看到了说，神实际上不断在操练我们，实际上操练我们的顺服。因为顺服不是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天然的本性是悖逆，是不顺服神的。但是神呢，就借着许多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的顺服。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所以都是在操练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和顺服神的旨意，都是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我死了，没有我了，怎么样呢？基督在我里边活，什么意思呢？基督的向我显明的旨意，云彩起行我就走，云彩停下我就停，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讲到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什么叫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我是属于主的，对不对？好了，那么我就要因信他而活。什么叫因信他而活？他说什么我就怎么活，他说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他要我做什么，这就是顺服。然后他后面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效法这世界，我们如果想高举自己的义，觉得自己更好，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地点最好能够停三天，但是神说一天就走，你说要停三天，实际上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呢，实际我们是废掉了主的恩，因为我们要显出我的义。人不顺服神的义的时候，就要立自己的义，这也是罗马书当中所说的。因为我觉得更好嘛，当我们不顺服是表明我觉得我想的比神的旨意更好，就这么简单。如此，
我们要不跟着云彩走，就是废掉神的恩了。
对了，因为他带着你本身就是恩典，你不带着就是废掉。而这里讲的非常的严重，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就是废掉了基督的恩。所以呢，顺服呢，刚才讲的是说信而顺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单顺服着神的权柄，也要顺服神所赐下的权柄，非常重要。但是你又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说哎呀，那我们顺服亚伦，亚伦算老几啊？神跟亚伦说话的，神借着亚伦吹号，亚伦吹号，你看神的命令也借着人显明出来的，是他吩咐，借着摩西吩咐亚伦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说传道人有没有权柄？有没有权柄？他的权柄是哪来的？从神来的，当然是从神来的，是从神借着他的话语来的。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讲神的话，他就没权柄。就好像亚伦随便没事吹吹号，你没权柄，你随便瞎吹号不行的。那肯定，这耶和华神说亚伦吹号，他就得吹号。你说耶和华神吹大的小的各吹一遍，你就得各吹一遍。所以一个传道人他的权柄从哪里来？是他所讲的，是他所行的。所以一个传道人如果不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建立教会，他就没有权柄。所以这权柄还是神给的嘛。所以亚伦和摩西也一样，就后面我们就不用再讲下面，下面就讲到说长老，我们都讲过了对吧？长老如何的保护教会，如何的带领教会，其实也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带领，他有这样守望的职责，他有这样的责任的。所以呢，这里讲到了说，这章经文讲到就是马上要进入到大而可畏的旷野里边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在西乃山已经之前出埃及全部已经给他颁布下来了，而且会幕的法则已经都颁布完了，现在进入到旷野当中，就是生命记当中所讲的要熬炼他们，让他们学习顺服，免得他们心高气傲，免得他们吃得饱就忘记了耶和华，恐怕他们因着忘记耶和华神他们就犯罪，怎么样？就好像迦南地里边的人一样灭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有没有归给耶和华？有，归给神，归给神。但是我们每天每一步路不要忘了是神在带领我们，这是恩典，不要废掉这个恩典，不要硬着镜像不顺服。如此明白这个，我们就会天天去寻求神的旨意。如果你不走来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就是得罪神，废掉了主的恩典。所以每天我们要学习如何去寻求他什么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不追求的，是不可能不追求的，我说的对吧？ 你每天至少得寻求神的旨意啊。你说我这一天晚上我上班下班做饭吃饭，我寻求什么旨意？那你还不明白什么叫神的旨意？
看看云彩走没走。
对呀、
啊。早上起来要看看云彩走。
而且这个走呢，不单是我们说出门怎么走，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怎么走，这是属灵的道路如何去走。所以我们要，所以一个是从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严格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是不可能不追求的。
不读经不打算。
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时间长了啊、哦，有问题。
就是说到那些洁净而不行路，但是推辞不守逾越节，我觉得要沟通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他就是不信，
对，
对吧？
这讲啊，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就是他不认识，
对，他不信的，要从民中拣出，就你没有信，
是，
就是你的废掉神的，就把他
不是非掉神的恩，就非掉神了他。
他就一开始就没有信心，
白白救出来，就是救出来。
是
他表明的是这个人的敬畏之心，认识神之心，他认识神，他敬畏神。
所以这也是主耶稣所讲的，爱他的一定是遵守他诫命的，说信神的一定会顺服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
哎呀，歌词又出来了。
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
有一条路吗？这不是
有他？你看，有的是脚前走，有的是往上同路人，
他同路人就
有一条路。有的脚前走，有的往分走，有的两天走，有的一年走。
是
人什么？人有的按自己本性走，按照我的理解走，按照我的观念走，按照我惯性走，按照人的聪明走。但是偏偏的就是不愿意听神的命令来走。
人呢，喜欢。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路，人都是这样的，
自义，
对，
自私的，
对。
我是查利未记到这个民数记，我看到有一点印象特别深刻，就是说神他救了他的百姓，神要跟他的百姓发生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不会没有旨意、律例、典章来让他的百姓亲密，就是说圣经里。就是说包括旧约还有新约的主耶稣，他要对你施恩典的时候，他一定是把他的旨意给你，他不是空的，就是我现在要亲近你，他会把他旨意显明，然后你在遵循他旨意的时候才能跟他亲近，就人没有办法越过神的旨意跟他发生亲密关系。
我想再补充一点，补充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又提到不管是哪一民族的人，同归一例，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只要这些人外邦人他住在他们当地，你用一手
就是
同归一例，
对，
他旧约的时候你看不懂，现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是
这福音临到了万国万邦，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只是一个开头，
是
其实全天下的人这是同归一例，但这一点其实对我感触是挺大的，归根结底这是恩典，这是恩典，恩典临到如今临到了我们外邦人身上，但我们肉体是外邦人，但属灵上其实是他的子民，其实是他的子民，
是
完全是神的恩典。
保罗称这个为一个奥秘嘛，是不是极大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同盟这个救恩，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神已经
有这个隐儿在
里面，隐儿在这，已经隐儿在这里。
以色列民，以弗所书，以色列民跟外邦人中间的这道墙除掉了，
对，在这里也是外邦人寄居的，你愿意都有这个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有的很多时候会这样想说，哎，今天如果要神要是如此真实，像一块云彩这样带领我们，我们肯定是那好的不得了了。真的有云彩天天带领我，你会发现你走一天两天行，再走就很困难。有些人说，如果耶稣现在还活着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肯定信得特别好。所以你讲的旷野是一定要联系到申命记当中的第八章，他就完全的解释了这个进了旷野在做什么。然后呢，这个结局呢，看到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之后，是结果，是讲到的结果。
结果，这是刚刚开始，
是是，但是这里边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这里边要反复讲到他的律例典章，你要遵守，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免他们死，再操练他们顺服。 所以人很难想象的，你走到哪儿呢是有神带领的，你真的很难想。所以你看他们走以色列旷野的路，你会发现实际就是云才走的路，那会有云才走的路。
主耶稣约翰福音里讲，你们所以有了我的话遵行的就常在神的爱里，
是
正如我遵行父的命令所以常在他的爱里。所以我想到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试探主的时候，他就是要引诱耶稣不顺服神的旨意，然后耶稣就用生命力的话回答他，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就完美的顺服。这就是以色列人四十年没有学到这句话，那主用他魔鬼说你变食物吧，主耶稣说靠神口中的一切话。
是，
就是这个云彩，就是说主是乐意来带领我们，每个人是他来说的每一步来带领我们，
他就要这样，
他就要这样来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大事的时候过来，小事的话觉得没问题，凡事上就都要来等候，你停就停在那里。我今晚就很急，现在觉得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出了，这里昨天给我是很真的。
好，我们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再分享好吗？
好，
我们开始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你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你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你要引导我们走每一步的脚步，你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过犯而死，将我们赎出来归给你自己。你不但要带领我们，你也要亲手的来牵拉着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也怀抱着我们，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你要将我们带入你的永生。主只是借着这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的确借着你的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里边的顽梗和悖逆，我们要想完全的顺服主，我们若不依靠你，我们真的做不到。若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主我们完全做不到。主就是今天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的时候，主我们还是走得歪歪扭扭。主但是你的爱都大过这一切，你的恩典也大过这一切，你没有离弃我们，也没有嫌弃我们，你依然用你的慈绳爱索在牵引着我们。主因为你的旨意没有谁能够拦阻，你定义要救我们，并且救我们到底，并且带到你神爱子的国度当中，永恒的荣耀当中，主你的旨意必定能够成就，你荣耀的名必然得到荣耀。主愿你做成这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身上，让我们也借着每天所经历的事情，让我们来学习信而顺服，让我们常常思念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是你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献上生命所买赎回来的。主我们理当顺服，这是我们所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与你同行。你也在我们走的每一步路上向我们不掩藏你的旨意，显明你那美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遵守。主啊，我们就藏在你的爱里，我们就藏在你的真理当中，在你的光中，使人可以看出我们这一群人是属于你的。愿你亲自祝福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使你自己得到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